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被客户的情绪带走嘛。
对，
那你只要帮你自己定义下来，就是绝对不第一时间回复，你绝对是让自己沉淀下来再回复客户。你在网络上可以这样做啊。
对对对，就是你有一个环境。
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哦、oh, ，我今天人不太舒服，因为我刚打完第二剂这个疫苗，我是混打，所以呢，现在混打的后座力非常非常的强。
在
这边
混打了，
对，就是开、okay. 之前是你还要先预约、预约你的意愿。那有登记意愿之后你才能去预约就是施打地点、哦、那现在开放你直接可以去有这个疫苗门诊，所以我是去疫苗门诊、嗯、
啊，现在已经可以这样子打了、哦、
对，就是你直接去挂号、哦、像我是去挂马街，他们就有开放一个门诊，
已经不用预约了这样子吗？
不需要去那个平台预约、就是、我，
所以现在疫苗已经是充足到你可以去挂号。
感谢郭董
你又不是打 BNT，
是啊，
你在感谢什么东西？
莫德纳，
你在感谢日本吧、欸？
我为了那个要防护力强一点，我就混打，然后混打。
你之前打的 AZ 应该是日本捐的，
日本捐的。對，
然后，哎、欸、，Moderna 是我们自己买的吗？还是捐的？
不知道。总之就是我想要防护力强一点，所以我就打了这个后坐力很强的、嗯。我觉得大家还是赶快打一打，因为毕竟像我们之前一集有提到，旅游现在应该最未来都是会看你的这个疫苗的施打状况、
护照这样。
对啊，那这几天就是啊、身体不太好，在回客服的时候呢，想今天跟你聊聊客服这一件事情。我前阵子呢，其实有我们一个公司一个同事就是转告我一个客服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每次遇到就是客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情绪走在前面。
对，
那
先安抚情绪吧，
情绪走在前面，所以很正常的状况，他会把你的东西显得一文不值，你认不认同？是不是妹子？他绝对会这个各种嫌，就是你这个是你的品质不好，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所以你其实我们在这个应对客服的时候呢，尤其我以前这个在做旅馆的前台的时候，遇到暴气的客人呢，其实就是也是他们情绪都走在前面。那我记得我的我曾经读过一本客服的书，就是你不能情绪被客人拉走，因为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客诉处理
的
方式。对，
可是我觉得难度上来讲，你以前遇到那个现场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那是面
对
面，那个是面对面，而且没办法闪躲，你知道？
对，
其实在网络上面我觉得反而网络客服是非常有时间去慢慢调试。
我说到这个，我好，我插个话。
你觉得像你刚才讲那个啊，很好的、很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永远不要第一时间回复客服讯息。因为
冷处理，
因为你不是我讲的不，我讲的是说，因为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被客户的情绪带走嘛。
对，
那你只要帮你自己定义下来，就是绝对不第一时间回复，你绝对是让自己沉淀下来再回复客服。你在网络上可以这样做啊。
对对对，就是
你
有一个缓冲，你先不要把他讯息点开，你可能知道这个人
用。不，你可以点开，你不点开你没有缓冲时间。你点开然后慢慢缓冲。
我们这样是不
是
现在听众都知道我们怎么处理客服？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常规性的处理，那当然是第一时间回复没完。但是如果你第一时间发觉靠这个东西有点麻烦，或者是这个东西会引发其他的情绪，连你自己都有情绪了，那你就不要第一时间处理就好了。你至少先等自己情绪，反正网络上还不是面对面。
我会以前面对面的时候，我是会尽量不让自己的音调被对方拉走，因为当你音调提高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会也有点失控，两个人就是强碰强，没有好下场。
你会故意拉低音量让他配合你，
对，你会发现对方的音量也会降下来，而且你的说话的速度，对方也会受你影响降下来。那这是在面对面的时候非常好的处理方式，但是有一点难。那在这个线上客服方面，有时候我发现就是或者是同事发现，就是他们自己在我们 客服在交流经验的时候，当你发现客人以连续剂的攻击就一直传送这个讯息给你，
夺命连环扣，
对，他也炸锅了呢。那我有时候就是可能会稍微缓一下再回复他。那前阵子我遇到一个客服，哦，这个其实也蛮经典的客诉。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例子，就是当然我一方面想要教育大家，就是就是以这个故事的发生呢，他其实这个客人在当下第一时间其实就没有处理正确，那他把所有的情绪以及就是开始嫌弃我们的产品就发泄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我们收到客人告诉我们说，欸，请问你这个东西有保固吗？那他是他的这个箱子被撞破了，
哦，
对
，OK。
那很明显从他的照片看来，他是一个外力撞击，那整个有东西戳进去的感觉。
嗯，
那以我们的经验呢，或者是以我旅行的经验，这种事情其实你在那个提取行李的地方拿下转盘，正常来说你都必须要检查你的行李箱的。
就当下其实你是可以跟，如果托运的话应该是就是可以直接在申请处理。
所以我在这个就是如果你正在收听的话，我相信就是大家都时常会去旅行啊，现在是特殊情况，但是当然恢复之后呢你也会时常去旅行。
对，
这个航空公司撞坏你的行李这件事情真的时常就是听闻这件事情，它完全不是一个特殊，或者是就是这真的非常常发生。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就是你的习惯性，当你托运拿提取行李之后，你必须要先检查你的行李箱到底有没有哪里出事，哪里破掉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有，请第一时间联系航空公司。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标题是航空公司不会告诉你的秘密。那其实航空公司对于这些行李损坏、行李延迟抵达，或者是班机 delay、班机取消这些东西，他们都必须要负责了，甚至是赔偿。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客人呢，他回到饭店之后呢，他才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
等一下，他那个撞坏这么严重，
对，
他还拉回饭店，东西没有掉出来吗？
就是一个洞啊，大概可能一个小洞这样子。
哦，但就是行李箱破坏，被破坏到，但是它里面没有什么那个东西。
没有，你就想象就是箱体整个被撞破一个洞。那正常来说，它就是你只要你轮子不坏，就拉是正常行走的。那只是它在当下并没有先检查他的行李箱有没有事。那回到饭店之后呢，他才发现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呢他就来联系我们，然后这是一开始就是由我这个同事处理的。那我们就是依照经验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嘛。那他就说，这个是你们的品质太烂吧。就是所谓他情绪就来了，他就
等一下，这世界上有那个保证绝对是打不穿摔不坏的行李箱？
对，就是你跟我都是你看会回答这样，就是非常理性的人。所以你会从他的回答就很明显的，他开始把他情绪甩在你身上，开始嫌弃你的产品。这是你们东西品质不好吗？怎么这么烂啊？然后又说什么我只装不到23公斤就怎么什么戳破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就是要贬低你的话，就是都来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等一下再交代其实我最后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对
好，那这件事情呢，我的同事转述给我知道之后呢，我们也是正确的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因为外力这个撞击并不是在所谓的保固的范围以内。我们也委婉的请他尝试看联系航空公司愿不愿意解决。
对，
就大概就到这边了。然后他后续就很多情绪性的字眼就来了。好，那这个我们客服也做了一个就是很委婉的告知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这边没办法去做进一步的要帮他处理这件事，因为责任并不在我们嘛。
嗯哼，
好，那周一的时候呢，就是传到我这边来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客人大家在反映产品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礼貌非常的重要。
嗯，
其实我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客人很没礼貌，就是他情绪走在前面，他已经没有在顾礼貌这件事情了。那这个就踩到我的地雷。
嗯哼，
就是其实我以我自己旅行的人，我的恻隐之心，其实我是想要帮他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很衰，因为这个的确是几率的问题，并不是今天你拿一个我们说好你拿一个精品包包就永远不会坏吗？就是这不是说你拿多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会坏，像你刚才所说哦，真的有打不穿的这个行李箱吗？或者是真的有摔不坏的 iPhone 萤幕吗？对，所以第一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替他觉得可怜，但是因为他真的太没礼貌，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帮他。
对。
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同事讨论，就是我觉得理论上我们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就是因为这是航空公司的责任。但是呢，情理法如果情走在前面的话呢，其实我是很觉得就是他很可怜，因为毕竟他花了这个一些钱买了一个东西，那刚好遇到这个几率的话呢就很可怜。可是他不礼貌，我就又这个出言不就是礼貌没有顾到，那让我们客服也是这个情绪受到影响。我就站在维护自家的员工，其实我就又想说不想帮他
啊。
对，那最后呢，你猜我怎么处理？最后其实我就告诉我，其实写了我花了一段一些时间写了一封信给他，就是蛮长的文章给他。那我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告诉他说整件事情的缘由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帮他尽一点小力帮他的话呢，希望就是他的心情就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最后我其实用个方法，就是再送了一个行李箱给他。
啊，你还是这样帮他处理哦？哇塞，
对对，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恻隐之心的人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毕竟传到我的耳里了。那虽然我觉得他真的很没礼貌。但是如果我能够损失一些小钱能够帮助到他的话呢，我自己也开心，他其实也开心啊，因为他因为真的很衰。但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讲真的，他第一时间就应该跟
航
空公司，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只是希望大家以后在就是你在反映给任何商品的客服的时候，其实礼貌真的非常重要，这是家教问题。对，
没有啦，有的时候应该就我忘记之前有一本书嘛，我忘记之前没有介绍到，就有本书是那个一下忘记了书名，就是在讲谈判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谈判啊，或者是说就是沟通，
你看他很明显的其实他就是想要来凹我，
但是你凹的话，老实讲，你用这种方式凹
就很不
见得，
对啊，
对啊，就你要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啊，你一昧的，比如说用贬低或什么，真的讲实在啊，人家也不一定要理你什么东西。
对啊，那好啦，今天是刚好遇到我，不然我觉得换成其他品牌，应该没有人愿意鸟他啦。那我今天会举就是说这个故事，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在客服上呢，你如果一直攻击对方，说真的对你没有好处。
对啊，不一定要用攻击的方式来沟通。
对，
但也或许他，我不知道啊，或许他表达的问题吧。
对啊，但是他就是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啊。
对呀、啊，真的
说话艺术就是课，这个学校里怎么没有教呢？但是我老实说，就是从我过去10年在服务业到现在，其实也是变相也是在服务，因为 我说了嘛，其实我们把客服看得比一般的零售业很少像我们这么重视客服的。对，我把它看得很重，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旅馆业出身，所以我把客服这件事情看得很重。但是也透过在处理客服或者是分享客服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消费者他们都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把情绪走在前面，先以攻击对方为主。可是老实说，这样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跟谈判方式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
而且评价上来讲的话，还是对啊，这还是蛮重要，因为毕竟如果你买一个牌子的产品，你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牌子后面的后续是有找得到人服务负责的。
对啊对啊，
但就是这中间的拿捏啦，对，有的时候也是蛮特殊的状况，就看要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要接受到哪一种程度。
对啊，那总之就是如果口气不好呢
不过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你想哦，你口气不好，再怎么样本来人家可能有，
你们应该也常常遇到炸锅的客人吧，
就是你本来有处理的空间啊，像你如果真的是这么无理取闹的情况下，那会本来人家有调整的空间，或者是有一些弹性的空间都那我就死板板给你照标准啊，你本来就是不符合我们的
对
这个客服规定啊，对不对啊，我你这个很明显就是外力，但你太多了嘛，就算 Apple 好了， Apple 它应该算是在这方面就是国际型的企业也是这样的啊，你萤幕摔裂你会去找 Apple 负责，
哎，对不起哦，你们品质太烂哦，
对对，
你要不要还我一个，
这萤幕怎么没有像钻石一样防摔防打，
对啊，可是我最后真的觉得它太可怜了啊，它照片看起来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那我觉得我这个并不代表我以后都会这样子客服处理啊，我只是以最后跟他沟通，好好的沟通之后，就是用一个方式，就是让他
你说你觉得他是一个穷留学生，
不是
很需要
年轻人？年轻人很赚钱辛苦啊，赚钱辛苦啊，对啊。但是首开特例不代表我以后都会这样啦，我只是用最后我说我用一些方式跟他沟通，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点啦。
对啊，有的时候也是循正规的方式，因为你如果本来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本来就是航空公司该负责，那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啊，你不是把责任丢给一个不相干的第三方吗？
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因为就是你是比较好联系得到客服哦，所以他就开始扒着你你会不会觉得，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事情也蛮明显，就即便你没有当下发现，你还是可以跟航空公司主张，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是急着赶路嘛，但是呢我回来以后才检查到原来你们托运的时候有发生这个，所以我要来反映，他还是可以争取啊。那当然航空公司要怎么处理，
其实你在托运行李的时候，地勤人员大概都会浏览一下你的箱子上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有的话其实他们会标注或贴一个标签，
其实我印象好像都会请大家在那个机场，就是要先
你说跟团的时候
那好像是跟团，
对啊，
一般
人不会啊。可
是
这个不是
要了解，
这个不是 common sense 吗？所以你就会觉得天哪，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你今天要先检查一下外观，或者是说你的锁有没有被打开啊？
对啊，
搞不好里面东西又被偷走，你不晓得是不是？
就很正常。像我也曾经被海关抽查过行李，我箱子那个打开里面放了一张纸。
这样吗？
对啊，他就说因为里面我们发现你携带什么电池，
直接帮你取走了。
对，取走，然后里面放了一张纸，我箱子打开才知道
啊，真的哦。
对啊，但是因为我是海关锁嘛，所以他们不需要破坏我的行李，他就是直接开就可以，用钥匙开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很正常，你在东西拿下来，从转盘上拿下来的时候，就是要检查，因为太多如果你看过他们，因为我有机场，我有朋友嘛。就是如果你曾经看过他们怎么去处理托运行李的话呢，你就会非常注意到底。
可是我有印象，我是被告知去开箱检查
是啊，
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机场锁那个年代的行李箱，就我好像
广播叫你过去，
对，结果我好像是带了一个瓶，我不知道是瓶装
水，也有这样啊，就是你入关的时候你
没有，我入关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讲，他是后来把我叫过去，
对啊，你入关之后然后他又把你叫回去，
对，他把我叫回去，他我就是可能是托运，后来他们在检查的时候，
嗯，还没上飞机的时候，
你那对对，还没上来的时候，他说我里面有一个不明的罐状，然后我自己也忘记
你携带什么，
我也忘记，你知道，我说啊什么东西，然后打开来发现哦，那罐水这样，不能这样子，
哦，对啊，你超过100沫了，嗯，
对对对，不能计放，哦，好，那我就把它拿起来喝掉啊，就这样，
对啊，所以这些就是很常识，
还有刀也不行，对，剪刀什么刀子，
剪刀
不
行。剪刀这些什么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
都
不能
携带，这样
对，你不能随身带上飞机，
哦欸，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不常旅行还是什么
也不知道，
可能真的会不知道这个规矩，或
还有打火机你也不能带超过两杆，
那罐头呢？罐头不行吗？
罐头你要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些肉类或什么一些国家是进不去的，水果也进不去，
所以不行，
对，就是很多你要带一些特殊的东西，包括什么肉干啊或者什么，你就是要研究一下该地的这个允不允许你带进来，或者是你带的东西是不是
可以在车上吃，在机上吃成行不行？不行，
不行，你不要想要钻各种漏洞，好不好？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要，哎，欸，这真的不是很了解。
哦，对啊，反正我自己做客服，我会潜移默化影响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我还蛮注重说话的礼貌性啊，
可是我觉得面对面真的很难，欸，我觉得网络都还简单一点，网络都不会第一时间嘛，你都可以心平气和，或者是反正你
要不要去体验一下，我推荐个旅馆，
你干掉到要死，对不对？反正你回你只是慢慢回而已，这还好，
对，
可是我觉得面对面真的很难，面对面
我有跟你讲过，有一个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面对面客服是两个韩国小女生，然后他们的买的一个袋子被打扫的人以为是垃圾丢了，然后呢他们就是因为我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不可能叫你的员工去道歉或什么，对，对我们来说就是
而且发觉真的是错在自己的时候很麻烦，
对，所以我们就去道歉，然后呢那一次非常特别，是因为亚洲人或者台湾人的文化是以和为贵，就是你会就是不要把气氛搞这么僵，所以我们会面带微笑的，或者是就是一个想要缓和气氛跟你说就是不好意思，然后面带微笑跟他讲这样子。结果呢当时候那两个韩国小女生就透过我们中间的翻译就跟那个我们的翻译讲说他为什么还在 笑，
哦，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以和为贵，想要缓和一下这些就是紧绷的气氛，反而被对方当成我在嬉皮笑脸。
结果后来是怎么跟他解释？说文化差异。
对啊，对啊。
没有，我们这边的客服标准就是要。
但是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有一点 shock。哇塞，这个我们自以为的这个缓和气氛的方式，但其实对方看起来会认为我们在嬉皮笑脸。对，
这可能。对啦，也是有可能会，
就是很多很多当面对面处理客服的时候都是是真的是比较难，因为他没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地带嘛，对，
但那种时候就变成是可能是你进入一种工作的情境啦，就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工作中，你在执行你的客服任务，你必须要稳住自己，
欸，我真的道歉过非常，我跟韩国人道过歉，跟泰国人道过歉，泰国人那一次他呢本来是后一天才要退房，可是我们没有帮他保留到他该退房的那一天，我们提前一天就以为他要退房了，然后想说这个人怎么没有把东西清出来，所以我们就叫员工先把他东西全部清出来，因为那个床有人要睡了，然后他一回来呢打开门吓死，发现自己的东西
他以为要被偷了，
对，
他想说奇怪我的东西怎么进，
然后我又要去道歉然后就是又是一个对方不会讲英文，然后我们就是要透过各种
我们也不会讲泰文
各种肢体语言去呈现你的 致上你的歉意这样。
欸，那你那种处理会不会都是比较抽离，就感觉你是这个假装，感觉自己假装是第三方，你只是在跟他对话，但是实际上你是比较抽离的方式在处理这种。
我如果有一阵子我是就是在测试书中教的客服处理方法，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抽离，就是因为我脑袋其实
在想的标准处理
SOP 处理程序，程序在测试，然后但是面前的我是一个比较采取低姿态的一个处理客服的。
可是我觉得正常来讲应该都这样，但是你总是会遇到那种就是无理取闹，然后把你都激起来的那种状况。
会，就是像我刚才说，就是这些不礼貌的人，就其实是踩到我的点啊，就是我不太能
赶快换人处理。
可是你知道吗？身为厂商就很无奈，因为所有厂商基本上都是以和为贵。就是
对啊，你是服务方，而且尤其在拉比还有其他客人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真的就是他真的非常无理，除非啦客人那边也有人出声说哎，希望他就是有些节制，不然你实在是也很难去要求他。
对啊，不管是旅馆或现在电商的品牌，对我来说有时候我常常就像你说，我们情绪走在前面的时候先暂时冷落嘛，冷处理。我那时候其实是知道我的情绪走在前面的，可是最终我的处理方式都是我所谓的我退让一步，我以和为贵，就是不要让客人再衍生出更多的情绪。
因为厂商一定都有公关形象的问题，那你如果电商的话，你就等于是公开的发言不能有攻击性啊，再怎么样也是对方的问题，你又不能删留言，对不对？
不过那上礼拜我们聊的时候，你有一点也是，我觉得讲的也蛮好的。当一个消费者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多人因为客服我刚说的取得联系很简单，他就会所求无度，他就把你当 VIP 专线这样子，就是一直问题，或者是他一直以高标准在要求你的产品。那这种客人呢，你遇到之后你会觉得哦，他不是你的这个他是属于 outlier， 就是不是你的客群之一，你就会委婉的拒绝他。
哦，那是我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但是有的情况下可能也是会。
然后你知道，我上礼拜立刻我们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是耐摔、耐磨、外观强壮？因为我要装我的摄影器材。
”没有，就是应该我上礼拜在跟你讨论的时候，应该是我在讲的是。那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啊，就是应该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因为你常常在处理，你会累积一些经验跟敏感度，就是你会知道有些是危险
非你客群。
我不会说他是非我客群，我会说他是危险性客户。因为呢，你从他的这个跟你的询问或者是一些谈话内容，你就发觉他是非常有高几率发生客诉的客人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最好是别接这个，
别碰。
对对对对，因为当然行社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警讯，就是他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通常会问这个问题的呢，都是非常有客诉的，比如他很吹毛求疵一些外观上的要求，然后让你拍细节给他什么东西。那这种东西，我觉得照标准的流程做，回复他如果都不能满意的话，他很高的几率是会事后来跟你 argue 一些有的没的。那真的是
而且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这些客人有时候我都会想说，这些客人真的是当 VIP 专线在使用，就是他说你能不能拍这个角落给我看，你拍那个线头给我看，你拍什么给我看。
没有太多了，我觉得就是各种人都有嘛，有的我们无法假定嘛，在网络上你们无法假定客人是什么状况，有的他我不知道各种情绪的问题，你也不是他心理医生，
所以就是真的是慎选啊，就是不是所有客人来你都全盘接收， 就我觉得有时候选择一些属于你的客人，真正属于比较适合你的客人，就是反而是最重要的，避免以后衍生出更多的麻烦。嗯，对。
但就是你自己画下这个线嘛，我们标准的服务是这样子，嗯，那我可以跟你承诺保证的，就是在我们规范这些内容下。
嗯，
那当然每个产品因为工厂生产嘛，虽然量化生产，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误差或者什么，嗯，那个我们也是公开跟你讲说，哦，有可能，对不对？会有什么样的状况这样，
嗯嗯嗯，
那如果可以接受，那基本上是这样子。
对对，
但没有办法保证是这个，有的我觉得真的是，对啊，你这商品。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就是也是吹毛求疵的客人，
嗯，
那我很委婉的告诉他，就是他比较就是我们产品不太适合你，就是如果以这么高的一个标准的话呢，
嗯，
就是可能我们不适合啦，对，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不就是不适合这样子。然后他呢死都不讲他要退货，可是以我们厂商的立场，我们不可能鼓吹消费者说，那直接退货，这么无理的话，我们也不会讲，客服上也不可能会讲，就是你只能循循善诱跟他说说，就是我们不适合。对，那这种客人就会觉得很好笑，嗯，他嫌你的东西，虽然说嫌货才是买货人，可是如果一个客人一直嫌，造成你的有巨大的麻烦，你的客服巨大的工作量呢？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客人。
对啊，有时候就是那个衡量，嗯，因为有时候这边变成就是有这种例外处理，
对，
啊，可是也是要看这种发生的频率啦。
嗯，
因为多少，因为你我有的时候电商你没办法挑客人嘛，
嗯，
因为他是平台就下单啦，啊，或者是他官网点两下就下单了，
嗯，
你也不可能跟他事先有些沟通，
嗯，
那比较有可能是事先有沟通就已经告知他状况，那他还坚持要买，嗯，买了又在那边
嫌
哦，那真的是鬼打墙。
真的，
那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花太多心力，因为你如果不 SOP罐头式的回他的话，
嗯，
你怎么处理不完？他不知道变怎么招，你不可能
对每天给你出招，
不可能那个专人把他客服到
专人服务，一个才赚没多少钱，哎，就是这人力其实很贵，只是台湾把人力这件事情变得就是比较廉价了，在国外其实人力都很贵的，嗯
嗯。
OK， 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一集客服的小故事呢，如果你有正也是电商的同业的话，或者是你当然大家都曾经在网络上买过公司，嗯，东西，
将心比心的，
对，将心比心，但你下手之前呢，轻一点，
真的。
好，今天就在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